离开了。
好，谢谢上帝给我机会，今天跟大家一同的有这个敬拜，一起来服侍。好，这个礼拜有机会在这个的地方有上一门课，跟同学一起来欣赏在教会当中的关怀跟辅导的一个的事工。因此很今天很想跟大家来分享相关的一个的题目。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彼此的关怀，我们应该彼此的有机会的来分享上帝的话语。谈到这个关怀的时候，我们去探访，我们又聆听弟兄姐妹的这个的需要。同样的，当我们都懂得有效的来表达的话，相信这一个会带来更好的这一个的互动。因此很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有关说话这一个的题目，或者定为一个说话的艺术。当谈到这一个的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到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的错误。在某屋的时候，也是用餐的时候，就在个餐馆见到我大学的同学，一起就主动的跟他去个打个招呼，这个是姐妹，然后他介绍我这个是他的先生，然后还有一个的女性在当中，我就跟这个先生这个握手以后，我就说这个是你妈妈吗？他说不是，是他的姐姐。但是非常的受愧，为什么这么的冲动呢？现在我就知道了嘛，来接看到别人这个女士啊，又把她的年龄又说响一点嘛，不要说她的这个年龄啊，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我误会了。但是如果我的说话如果不太好的话，会影响整个的服侍。你呢？你满意你的这个套路吗？在这个的站里，在工作跟弟兄姐妹这个互动的时候，你满意你这个沟通吗？人不能不说话。在这个图的当中就谈到了我的表达清楚吗？我想表达的意思别人收到吗？讲如果讲得清楚，别人听得明白，相信这个沟通应该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我说我的，别人听不懂我说什么的话，误会就产生了。小的误会还可以啊，但是大一点的误会的话，我们的关系可能就会影响。我发现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沟通科学跟圣经都有关，我们的讲话有很多的分享跟教导。上面我就总结三方面跟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们中华民族有关这个话语的提醒蛮多，从这个沟通科学也提醒我们怎样的有效的沟通。最后我们想去看圣经吧，然后在结束之前看刚刚我们所念过这个的经文，大卫预备杀人，但是亚比该他讲的话把大卫这个怒气能够降下来，没有整族人的生命就这个死亡。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很沉默的民族？大家觉得呢？上面有一首话这样说，多言取辩，虚言取博，轻言取会。长辈告诉我们怎样呢？沉默是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是吧？在工作的时候呢，业绩欲勤，空谈无益，多说没用啊，你把你的这个的攻击来表现出来就好了。在人际关系上，话不投机半句多，希望不会在我们的大会长期这样出现。有时候我们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是你不讲怎么知道呢？此时无心胜有心，当今的人唯心不在多言说话的确是个艺术。因此我们都知道了，在适当的时机，在合适的场合说出适当的话，会带来正面的果效。 很多时候我们急于表达意见，
对吗？
有时候在不合的场合的当中说了一些的话让别人回来。曾经去一个餐馆，他就我看到以上的文字，这边说急的事慢慢说，大事清楚的说，小事呢要默的说，没有把握的事呢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人乱说，伤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说，开心的事吗要看场合吧，伤心的事不要见人有说，别人的事小心的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样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呢未来再说，如果大家跟我不满的地方一定要跟我说，其实这些如果暂时形成出来的话应该蛮会说，对吗？只是我们看了以后很多时候都忘记了。在家中我们的长辈我们在家里怎么说话呢，对专长的事多听少说，夫妻的事呢善良的说，孩子的事开朗的说，如果我们暂时这样做的话 很可能我们在家里的这一个的沟通应该是蛮不错的。当我在教堂的时候或在神学院有些老师的时候讲道学的时候都提醒我们，这个的说话这个的讲道用词当然是重要的，其实说话是个技术来的，或者是可以学的，大家在北语教上班有时候我们都有上一个课程，以及我懂得怎样的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顾客一个的表达，这个艺术啊懂得原则，如果能够适当的话这个表达是非常好的，也可以一个是学术，在大学的当中有不少的我们学 communication 怎样的在这个沟通会更好，人说话人人都会，但是如果我们不跟婴儿说话的话，婴儿可能不懂得怎么说话，对吗？婴儿用人生的头一年头一个两年都是在听啊，听大人怎么说话，因为他慢慢的模仿我们来说话。话我们都会说了，有些人爱说话，大家都很愿意来听别人说什么，但是有一些人开口的时候让别人很难忍受他所说的话。有听他说了，越小思想的人说话就越多，有时候跟同学分享，如果他们的预备这个的讲到这个预备不好的话，我就发现他们在讲台的时候讲的话越来越多，因为他没有预备嘛，也不能够15分钟的上来，所以就讲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因为他没有预备。我们在开会，我们跟人家的互动也是不是这样呢？有时候没有经过大脑讲的话很容易的伤害别人。从这个的沟通科学的当中让我们来想得，我们的沟通有三个的元素的，很多时候我们放在第一种就是讲话的内容，我现在讲话的内容原来占整个的沟通只占7%而已。另外呢，我的声调，我说话的快跟慢，我讲话有这一个的重音或轻的音吗？这个影响沟通30%这么多的。其他呢，原来的是我的肢体的语言，我的态度，别人看到我的态度的时候我说什么都没有用的。我给一些的简单的例子吧，如果我现在跟你们说我非常的开心，你们相信吗？不会的，你看我面部没有笑容，我长得很低沉，不相信我是开心的。那我做另外一个的实验我都说我没有开心了，你们相信吗？ 不会的，不是我说的话，乃是我的语气啊。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的抗痛的科学提醒我们的话，有些不是说我长的花本身，当地还能听过这些话吗？太太们都很想听到丈夫说我爱你，对吧？先生都不会说的哈，我们都很多时候我的生命的见证出来了，但是有时候他们还想听到我们所讲的话。有时候我们花的时间更多在外面，多过在这个的家中。科学让我们了解到沟通有一个的定律的，如果我们的音调跟心直不一样的话，大家不会听到这个音调，而不是我讲的这个的内容。如果我的语言跟着非语言是不一致的话，大家会看到我上面的机制，而不是看我这个语言结构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回应别人的时候，先说恭维的话，然后才说这个批评。我们都知道了，后面的话才是真的，前面是恭维而已啊，这个批评才是一个真的事情。还可能我们都做完做久了，我们讲话都了解了。我们听话，很多时候当听到别人说但这个字的时候，我知道真正说的是后面的事情啊，你很好很好啊，但是我就知道了，原来下半部才是个真正说的事情。所以我都学习讲话的时候小声，不用但这个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知道我真正的这个的目的，这个的动机，有说的乃是下半部的事情，而不是上半部的。圣经都提醒我们了，有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小心，不要说一些的重的话，因为这个听的人听了以后真的不舒服的。曾经有一对的夫妻，他们吵架，这个吵架的时候，这个先生就早上去就离开，然后他安静以后，他就打电话就回家，打给他的太太，跟他说：“哎，老婆啊，今天晚上做什么菜等我回来呢？”太太的情绪还没处理好啊，跟他说：“哦，我一杯说毒药给你啊。”这个先生回答：“哦，这样啊，你做一杯给自己吃就好了，我不回来了。”原来我们讲话是煞有这力气啊。所以圣经都提醒我们了，是不是立志在我口中没有过失呢？另外在这个箴言也提醒我们，恶人的口舌能够杀人，所以言语的确是非常的厉害的。或许我们从这个当中得到不少这样的教训，想说一些的负面的话，多说一些的正面的话。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七节，至高的上主叫我该说的话，使我能安慰忧伤的人。刚刚这个礼拜跟同学一起来欣赏这个的关怀，这个很重要。我们关怀着带着这一个主的话，带着平安到弟兄姐妹的家，在他们的这一个工作的地方，就是希望透过上帝的话带给人一个的安慰。以弗所书第七章的总结这样说：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有说帮助人教导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这里我要想起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办了一个的一个的事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的弟兄有请求问我，请教一下一个姐妹的事情。这个姐妹跟我去同一个的教会的。这个弟兄的先问我啊，这个姐妹在教会怎么样的？我以为我客观的描述。然后过了不久，这个姐妹就跟我说：“你批评我。”我说：“我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你的。”原来这个弟兄听到我所说的话，全部都跟这个姐妹说。然后这个姐妹就以为我说她的坏话，我是没有啊，哈，我给感谢主了。这个姐妹都相信我，没有在她的背后来说坏话。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好的这个的关系。真的，我以为讲一些的话，但是 当事人知道的话，可能他会回受伤害。所以今天我们有需要讲话的时候，真的有听见的人得益处。在人民十三十九节下提醒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自己嘴唇的是有机会。我们在家中也可以的说一些的正面的话，特别我们看一些的儿童的心理发展的时候，有时候原本在家里父母一个不经意的一些的话，确实伤害了孩子的心灵。在我们三个学期可以的小说包容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小说攻击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小说拒绝的话，多说关怀的话，小说命令的话，多说伤人的话，小说批评，多说鼓励的话。在孩子的情感过程的当中，父母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珍惜的。有时候我们在香港，我们父母有时候以为想激励我们，但有时候他们讲一些的话却伤害我们很厉害的。我们香港人很喜欢吃叉烧，对吧？我们去香港都喜欢叉烧饭。有时候父母都说了，我生过叉烧，很多生米呀、啊，生叉烧我也吃，生米没有用，我连叉烧都不如，可怜了。在整个情感的当中，有时候都说你蘸点没有用，很像妈祖，这些的话影响我们很大。难怪有时候我们三个人长大以后，有拼命的会了父母给我们肯定。所以慢慢我在研究心理学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很成功的人，在社会上很成功，或我们念书念得很高的学历，在社会做得很好的工作，其实只要在家里父母给他一个肯定的话，他也不满足。我在小小村有一个神学生跟我分享，他考试当年呢，妈妈希望他考试考得很高哈。尤其他晚上早起早饭，妈妈都不开心，只要早起早。有一天他一个考试100分了，不要记大，这怎样都得不到父母一个肯定，其实这个影响我们非常的深远的。所以我们在家里在教会的当中，都说这些的正面的话，互相接受的勉励的话，圣经有不少的提醒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在分享的时候，讲有一些的很像开玩笑一下吧，但是不好。有一些玩笑对一些人来说是影响很大的。在教会当中，当然不会出现到以弗所书第5章3到7节这些的话。至于人呢，我一切的护卫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才能够合乎圣徒的体重。言辞、妄语、粗俗的俏皮话都不合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我们是耶稣以后，我们会慢慢的勒住我们的舌头，小的有些的话不合宜的，当然我们不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的来晓得什么是合乎神喜悦的话，什么的话可能这个伤害别人的。当我们念到这个雅各书第3章的时候，我们都了解了这本台都我就不跟大家在这里面了。小声的舌头有什么讲一些的话会伤害人很深，但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唱诗歌来歌颂神，圣经说不行啊，为什么你的舌头有时候讲一些的咒诅人的话，然后在另外的场所我们的说一个赞美神的话，都得同个舌头，不能够做这个的事情。由于我们求天父来恩待我们，在我们的话语上没有过失。圣经也很实际的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话这个的速度呢是怎么样，大家都熟了，圣经教导我们有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真的 有时候在家里父母不是不是这样，有时候孩子做了一些的事情就马上的生气，只要我们多几秒钟来提醒自己的话，或我们会冲口的说了一些伤小孩的话。大家如果有机会上的一些的parenting 亲子的课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分享的。我都跟同学说了，如果孩子现在跟你生气的话，你开口之前先数五下，一二三四五，为什么？让我停顿我这个怒气啊，让我先停下，这最好是这样子怎么样呢？请孩子你回你的房间，然后妈妈才跟你谈话。为什么请孩子先回房间呢？让我先安静一下，首先你引导我，等下我跟孩子说什么，其实是给父母一个的时间的。我们学吧，先听孩子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慢慢的说，更好的我们先处理我们的这一个内心的感受的话，我们就不会说了一些的愤怒的话。我们的态度呢，圣经都说了，我们有人的带着一个温和，很像盐调味，让我们知道怎样的来回应每一个的人。有一个金句大家都熟了，这句话说的何宜，就很像金苹果落在宜王子里，非常的好，长的听的都一起的有这个美好的感受。然后说我们说话和话的和其实何等的美好。好，以上的大家在翻译上已经就会讲到了，上面我很想的跟大家按照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来看一下这个亚比该，他讲了九句的话，这九句的话能够帮助大会从犯错的当中能够改过来，从这个当中学话的一个的艺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念过《撒母耳记上》25章，这个事情就是大卫派一些的人去找喇叭，大卫就是请他的仆人来想去保护喇叭的一些的仆人，然后就在25章第8节就请他的仆人去找喇叭，希望喇叭能够给他们有一点的这个的恩慈恩惠。但是这个喇叭这个回应让这个大卫非常的生气，在一个怒气上，大卫预备去杀人。我们尝试来了解到大卫他大概当时的年龄是几岁呢？我们现在往后退吧，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在登基之前的2年，当这个扫罗死去之后，扫罗的儿子做了2年皇帝，估计大概他就是28岁，所以他就逃亡，所以我们预计在25章可能大卫应该可能不过28岁，蛮年轻的对吧，28岁的人。他逃命，在逃命过程当中有不少的人就跟着一个的大卫，然后大卫就现在就请人去找喇叭，能够拿一点点的一些的好处。喇叭又是谁呢？我们刚刚看圣经就看到了神迹，说喇叭这个字是还语，这个很愚钝的人，他也是财主啊，他的潜能多啊。你看那个康复物有绵羊3000，山羊1000，所以他是大富翁啊，所以应该他手上有非常多的一个的仆人为他这个的工作。他的心情呢，刚夫凶恶，他的地方就是他的仆人不敢跟这个喇叭来讲话的，或者大家就会想到这个的主人他的心情凶恶，他的手下不敢的跟他一个的对话。如果我身边没有人提醒我，没有过 你觉得不好的地方的话，就对我是不好的。大家相信人生有盲点吗？盲点，我们开心都知道，对吗？开心的时候，我有转线的时候，又看两个的副后镜，但是两个的镜看不到这里的，这里什么地方？
盲点，
盲死角。洗澡的意思说我看不到，所以我们学开车的时候，这个开车师傅告诉我们 check out 的看看我这个天条件很好的，现在我们车子怎么样啊？你转身的时候有现金，哎，我们有车子。人生有盲点啊，如果我们有盲点的话，我们最好的听一下别人的意见。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的好朋友有提醒你吗？还提醒你说好话、恭维的话？老板是财主，性情凶恶，身边的人没有人提醒他，他做得好，做得不好。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身边有弟兄姐妹来看守我，我知道我的盲点，知道什么地方不合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都改过来。喇叭因着没有人跟他说事情，他面临到生命的危险。圣经怎么说如何能呢？这喇叭是这样，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如何能的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全有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余华人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他们很自大，不单是这个余华心中没有神，而这个的喇叭他成功啊，他的财富啊，他很多的产业，但是以为都是我自己一手所做得到的。今天在这里，在这里生活，上帝祝福你们，我们有工作，不管觉得是我的能力吗？还是谦卑的，是上帝给我恩典，上帝给我有工作的能力，能够有个工作，能够有这个的家在这里，有向上帝上上这个的赞美。喇叭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心中可能他知道，他没有把神放在他的心中。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第六节说，因为愚顽人一说愚顽的话，他心里想罪孽，习惯做亵渎的事情，说错谬的事情来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事可欺，不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使口渴的人无水可渴。他有钱，却没有怜悯的心，不关心周围很可能还有一些需要的人。他们这一个的心，只有钱，只有积极，只有享乐，然后可能是这样的人。我们看一下大会，有期待，打不打会怎样？过去你的期待没有达到的话，心中如何呢？我们想一下大会的一个感受。他期待这个喇叭给他一点好处，他期待落空了，得不到心中想要的回报。他更加被喇叭来羞辱。第二十五章第十节，喇叭就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究竟很多的人拿跑离他们的主人，我岂可将饮食跟这一些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一些我不应吃的人吗？”大卫听到这些的话，非常的不开心，他有什么反应？他发悲伤为愤怒。从前大卫是保护人，现在呢，他有伤害别人。他说：“这个喇叭以恶报善。”他现在怎么样呢？以恶报恶。二十二节他说：“他发誓要杀死所有喇叭的男丁。”人家拒绝你一个的要求，他的手看到的第一步就是所有的男丁都要杀。但是 的心到什么的地步？难道大卫会不认识上帝吗？他认识上帝。只是有时候我们不看守自己的心，让一些的悲伤、一些的愤怒充满我们内心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要说哎，大卫也这样，很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到这样的事情。一个老板的态度跟言语冒犯跟激怒了大卫了。这个大卫当时逃亡啊，他被这个扫罗来追杀啊，他每一个都固定住的地方，因此呢常常的逃跑。或许大卫这个身上有很大的这个的压力，当大卫逃命的时候，在压力跟难关上，这个怒气他没办法控制了，包袱的心已经控制了，大灰了。我们信主的人有耶稣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但是我们一个不小心让一些的希望、一些的怒气在我们的心中。或许我们都看过这个的以弗所书，提醒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在气的时候可以不犯罪的，对吧？这个天说不可给魔鬼怎么样啊留地步。原来当有这一个的伤害，有一些的生气的时候，我们不快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反而我们 可能给了这个的魔鬼留地步。或许大卫就是这样，他怒气填送的时候没有很快的处理，这个魔鬼就在他心中就做了个事情了，以及包袱的心能够控制了整个大会。他需要带400人啊，很夸张啊，带400人去杀人了，把整个的这个华人家族又全毁了。因为当我们刚刚念到36节的时候，这个喇叭他的用餐到的地步，你怎么说啊，很像皇帝这个的喜宴的，这么的夸张，很像一个皇帝用这个喜宴这么的夸张。换句就是这个的家族可能非常的人多，如果这个绵延三年都想几千的话，他的仆人手上非常的多，因此很可能他还有一些的手上的，还有他有留200人看守这个器具。现在很像打仗嘛，有前方还有后方，400人前面杀人，200人在后方，可能前面的如果打得不好的话，后方的可能上来帮忙。因此有新进的学姐说，很像大卫现在来去打仗这个的状况。好了，这个喇叭还不记得还在这个用餐，这个大窝的临头了，他却不记得。这个亚比该透过他的仆人告诉他了，就是这个喇叭激动了大会，大会现在他们的人马就来到他们的当中，可能有灭了他们几个的家族。亚比该知道他可以做什么，怎么保全他们整个的家族呢？圣经描述到这个亚比该和合本说他是个聪明的女子，然后和合本就说有美好的见识，有见识，他知道事情这个的发展，更加知道怎样的来个回转，以及这个家族的生命能够保全。但是他是一个的女子啊，现在有400位的大汉，身上有刀，面到这个杀气的，谁挡路就谁的死的。这个亚比该可以做什么？你挡路吗？可能的不给杀。我们一下就想去看一下亚比该跟大卫说了几句的话， 接早句的话，能够让大会这个心情平复下来。我们从这一个雅弗该来学习一下，他怎样的平时大会这个的路次，预备杀人这一个的心能够平下来。首先的，我们看到这个雅弗该，他的态度怎么样啊？谦卑，有这个的尊敬。雅弗该见到大卫的时候，急忙的上了驴，在大卫的面前俯伏的这个叩拜，一个谦卑的态度能够赢得别人的留意。因为大卫他们跑进去后，看到就有一些的礼物过来了，然后看到一个的驴子，骑着驴不行嘛，对吧？然后上了这个驴，然后走到大卫面前的时候，俯伏敬拜。这个的大卫看到这个的驴子，看到这一个的谦卑的态度的时候，大卫这个心停下来。可能大卫没有想过，有个约吉的女子居然做了这个的动作。大卫对这个的亚比盖这个谦卑的态度是震动了，以及他就愿意的，他们全部都停下来。看看这个亚比该预备说什么。亚比该就请求这个大卫聆听，他伏在大卫的脚前就说，我主啊，愿解罪归我，求你用婢女向你进言，但求你听婢女的话。他怎么听，怎么描述自己呢？是婢女，很谦卑的态度。他知道他不一定有一个发言权的，现在请求这个的大会来聆听。当别人愿意聆听的话，你这个话才有意思。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讲话，也不是更大声的让别人来聆听，他不是这样，他有得到别人愿意聆听。当大会看到这个女子的态度，也有个的很简单的请求，能不能够听我说话，大卫就愿意给他一个的说话，换进大卫的心慢慢的平复下来。以上方面我们看到亚比该认同大卫的情绪，了解到大卫为什么会有这个的发怒，我绝不要理这个坏人喇叭，他的心情与他们相近的，他名叫喇叭，他闻果然的话与我，但我主所打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今天我们去关怀做辅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技巧就是同理心。我想这个的亚比该能够明白大会这个的感受，就是所谓的感同身受。一个被拒绝的时候，这个心情是怎样？亚比该能够一一而出，等我站在大卫这个立场的话，我这个感受会是怎样呢？亚比该让大卫明白一点，我知道你的感受，也更加的让大卫知道的是，你最初的请求我不知道了，假如我知道的话，我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所以让大卫知道的是，哪怕不愿意，但是如果拿他的妻子知道的话，他这个的请求可能是达得到的。这个亚比该做了我们今天做关怀做辅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技巧。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就是好的聆听别人说的什么的时候，能够合一个的回应，带一个同理，让对方感受到啊，你是明白我的。当别人知道你明白我的时候，这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亚比该同理大卫的感受，也让大卫知道你的需求我可以给你，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而已。然后这个亚比该一步一步的来，又让大卫了解到他的行动需要这样做吗？他现在提醒大卫，上帝干预这个的事情啊，我主啊，耶和华之言阻止你亲手报仇，取了流血的罪， 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赶在你面前，指示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喇叭一样。亚比该现在跟大卫说：大卫，耶和华插手在这个事情上。大卫听懂他，愿不愿意啊？原来上帝透过这一个的洗礼来告诉他，上帝有他的作为。大卫，你不要做事情走在上帝的前头。今天我们上帝是怎工作呢？很像当时神在大卫这个事情上，上帝干预阻止大卫做错事。今天在我们的有做决定之前，有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当我们看到圣灵的时候，看到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第二节的宣召五城的时候，他很想的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这个工厂，但是圣灵阻止，耶稣的灵阻止保罗，以致圣灵因着带领这个保罗到了没有预备去的马其顿。今天上帝也可以这样做，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干预我们以及我们不会做对的错事。亚比该直接的提醒他，上帝阻止了，你愿意听吗？然后亚比该补上一个礼物，请求这个的描述。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过错。他应用那些单手有的方法，也要送这个的礼物，或者就是满足大卫最初的这一个的期望。也要亚比该再进一步的提醒他，希望你今天停止不有做错事，不然的话你往后会后悔的。求你饶恕婢女的过错，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耶和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叫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的过来。我们冲动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事情的后果。现在亚比该来提醒这个大会，你要三思啊！一起的过错，你一生会亏亏的。往后每次想到这个过错的时候，都说为什么当初做了这个冲动的事情呢？事情做错的时候以后，没办法就回转了。亚比该提醒大卫，希望你往后回顾一生的时候不会有这个后悔。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圣灵不能提醒我们，如果我只是满足现在一些 的享受，或享受最终日落的话，往后我们会我们年轻会从前冲动所做着的过错，这一些都在生命当中落下一个的烙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也要亚比该再提醒他，上帝会保护他的，你就何必的自己来包袱呢？虽然起来追逼你，取消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哪里蒙保护，长像这个包裹在武器一样，你的仇敌的性命很像耶和华被抛去了，很像你从前用这个古克的石头打死的巨人哥利亚一样。圣经提醒我们，神是一个的审判者，深渊在神的手中，上帝会追讨人的罪，这不需要由我来这一个追求这一个的审判，深渊在我必报应，是神所说的。 当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很像看到一个经文，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什么意思？是不是把这个的包袱合理化了？不是，是中医的学者告诉我们，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不是把包袱合理化。你伤我吗？我也伤回你，乃是荆棘我们的包袱，敲我们就出所情单的。人家打你一个的牙齿，你顶多打别人的牙齿，好像只够一次。但是周围的学姐刚才告诉我们，你思想一下，假如你落在你的敌人的手中的时候，你想想敌人怎样的对你。所以现在敌人在你手上，你能不能够想一下，当你在敌人的手上的时候，你盼望别人怎么对你。所以换言之，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有把这一个群一个包袱放在上帝的手上，由上帝来做事情。最后大卫听到亚比该给他一个的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够上一个的皇帝，这个皇帝是怎样，你的心胸是怎样，别人激动你的时候，你就有超人渣吗？还是的就是你好像个国王一样，有一个合理的这个的回应的。上一个的国王，我主现在若不亲手包袱流母夫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教所应许你的话岂不与你立你做一系列的皇，那时我举必不及于心里不安，举得良心有愧，耶和华岂不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早句的话，大家觉得怎样？早句的话能够让大卫的这个的怒气平息下来，也挽回整个家族的人这个生命。大卫依着一个冲动，依着一个怒气，预备的去杀人。但是我们呢，大卫听到上帝透过亚比该的话，他现在顺从上帝的召回，接受别人的亏劝，从善如流，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的事情。这里都说了，敬畏人的劝诫在顺服的人的耳中，很像这个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一样。你跟我愿意听别人的亏劝吗？以及我们不会做一个的做错一个一些的错事。最后跟大家说一个的故事，这个是一个故事。有一位的老爷爷，他过这个90岁的生日的时候，就很多的亲友都看到他，哇，这一个老爷爷90岁，看起来不像90岁啊，他容光光滑。人家就问这个的老爷爷，你有什么养生的秘诀吗？这老爷爷却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60年前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越发三家，就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谁理亏，他就又出去在外面的园子里绕圈。他就说，过去的60年每次吵架我都在外面一个绕圈。他的小孙女听到以后就说，爷爷，我想问你怎么办的，每一次都是你理亏。这个爸爸就跟这个孙他儿子的孙女说，哎呀，不是爷爷帮的，是让妈妈他们不想吵架。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谈话或这个的沟通或吵架的时候，想说两句海阔天空，我们先念一步，很可能我们就有这个继续谈话的这个的空间。能够积怨理亏吗？其实不容易的。积怨理亏，在我照这一个的这个夫妻的 辅导的时候，其中一个我们都有帮助一些的夫妻处理他们的怒气。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都跟他们谈，就是你们有约法三章。当夫妻吵到地步的时候，觉得这个情绪太高昂的时候，他们就有暂停。暂停的时候，他们暂时的就回到房间好，窝在外面绕圈，然后再过几多分钟回来，让我们的情绪平复以后，我们就会在一起的有点对话。两三知道，其实原来透过我们的这个的对话，透过我们，当我们处理我们的一些的怒气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更加合乎上帝的喜悦。我们一起和大家。我想在大家低头闭着眼睛的时候，你向上帝的祷告，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那句话是上帝向你说的。回顾一下你自己的跟家人、跟弟兄姐妹、跟一些的别人这个谈话的时候，有没有上帝提醒你的地方？有的话，或许现在向神祷告，或许应许，或许求神在你毕业，以及你在讲话的时候，在言语当中没有过失，向我们神祷告吧。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经文的当中，我们向你唱诗歌，我们聆听你的话语，求生你的灵把你的话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常常依着先天的话语来检视我们的内心，或我们讲话的一些的态度，或我们讲话一些言语，恳求神你自己的祝福，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在我们一起有聚会的时候彼此分享你的恩典的话，也恩待我们家中跟我们的挚爱的家人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以神的话互相的鼓励。主啊，求你拉紧我们这个冲动的水头，让我们往后所讲的话能够容神一人听我们祷告，听耶稣的名求，阿
门。
我想大家直接讲可能很方便啊。
真的很感谢主，所以今天我看到那个话题的那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我经常刚和我家的弟兄吵完架，是因为早上起来的比较晚了，然后呢，其实最近总是感觉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总是会跟就是不开心，就会有一些事情吵架，都是很多的小事。早上起来比较晚，今天是博物馆开放日，是免费的嘛，然后就是，在听说他说已经九点多了，然后说要去，然后我一看时间很晚了，我说那我要去教会，然后他说， 教会每个人都可以去啊，如果对对着那一天，都非不就是说今天主日有没有关系，下一个还有。他说这个开放日免费，就只有今天一天，所以有很多人也可以接触很多人啊等等。我说其实很多人，我说会很拥挤，我说你们曾经已经去过那科技馆了。然后我说我就是要去主日，然后他说那你们那么形式主义啊，在心中有主就好了。就是哎，我就很难过，是因为我觉得他不理解我，然后对我就很就是不能接受他说我是形式主义，然后我就开始，那我也没有控制住自己，因为我真的是啊，我就是当时那个场景我就没有控制住自己，我就跟他吼了，我说我说你不理解我，我说你就没有权利说我，我说你有读圣经，我说你有没有祷告，我说你什么都没做，我说你没有权利说我的，我就说就攻击他。然后他就说，总之我都忘了，反正是挺凶的，超级凶的，我都不知道要怎样子去。我们两个就觉得有的时候就很难，他能够理解我的那个心情。他觉得我是形式主义，但是我觉得主日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在一切事情面前，肯定是神在我心中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那免费的一个博物馆，我说你今天有，我说大不了花钱去也没有关系的，我说你为什么就影响这个事情呢？我就是受不了，我就很生气。然后他们听到我这好像说话的意思，我觉得我说真的是谁在跟我说话。所以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就是怎么样子日常能够处理这种关系，怎么样子避免这种。
刚才大家不是有他的提示有关个人事情了，就大概就可以了。我们都有学会尊重别人的隐私了。好，可以吗？这种那个方法，大概是这样吧。如果是今天早上的事情，我们可以多思考，会不会早一个晚上讨论？因为早上的处理的时候，因为你可能会急于来教会，因此这一个的气氛不一定的好的，是我或我们有个机会吧，有些事情能不能够早一个晚上就先处理先讨论哈，那个时间就是因为时间没有紧迫，也会话语当中可能会舒服一点啊，提起意第二个就是有关这个话语结果的回应了，有专家提出来了，夫妻遇到这个的只有接受辅导，大概就是沟通不好，第二就是处理冲突，原则是这样。好的沟通，既我刚刚说了，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基本上就不会有下一步的冲突了。冲突的时候，因为我有说我的话，你说你的话，当两个真双方一起来坚持自己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他每讲一句我预备着反驳三句，所以在这个双方这个情绪都高昂的时候，很难真的能够好的这个沟通跟处理问题的。我刚刚都说过了，能不能够回家跟你的配偶约法三章，我们任何一方看到对方如果开始很像这个情绪高昂的时候，双方说我好不好，有暂停暂停，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看到他已经很气的时候，你看到的眼珠都凸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血管都凸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他的情绪很高啊。那么怎么样啊，不能讲话吧，不能讲话吧。我看到对方已经拍桌子了，可能就应该有小的暂停。我们一分钟的心跳大概看台差的，有运动的人员也不一样的，七十三吧。我可以在几秒钟之上，我的心跳一分钟到130、110、120、130的时候会有什么状况？听得懂吗？情绪过高了，我拍桌子杀一个拳头就出去了。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当自己跟发现对方有情绪的时候，可能第一方面就学习就是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他在房间，我就在外面， 让我的情绪能够回到正常的一分钟大概七十下，我就有余悸讨论事情了。好，所以就刚刚所说的第一，早一晚来讨论事情。第二就是了解到是不是在客户当中有冲突、有情绪，有情绪的时候要马上的停下来。我们发现很多夫妻在新婚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暴力的，很多时候结婚越早才有很有暴力的倾向，这个嘛就是没有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第三方可以学的就是说话是很有趣一回事的，当对方很大声跟我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吵架在乎我，听得懂吗？
明白。
配偶讲话可能很大声，会不会吵架在乎我，在乎我怎么回应他。如果他很高昂很大声的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深呼吸平的回去，平的回去。请问你的配偶看到你很温柔平的回去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很大声说话？理论上不会的，因为他马上发现，咦，我刚刚说话很大声，你现在平的过来。理论上我们会马上的会调整我这一个语气的，但是他还是很大声的话，你能不能够瞅准给你第二期的很平衡的平和的回应他，几乎别人很难的再大声。所以我说会不会吵架在乎我，我做成一个就一三一个问题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的心情的是说，我的配偶这么大声不行骂我，他只是加重语气的来跟我说话，听得懂吗？他是加重语气，希望我能够听得到。如果这样了解的话，可能会觉得他在骂我了，可以吗？详细的从这几点的来开始吧。我三一个问题。怎样的平衡用爱心说诚实话？过去讲到大家听过对吧？有时候我也看我们的个性了，有时候我们不想说一些的伤害人的话，对吧？太有爱心了，你不说一个的状况，对方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我讲一番实话没有爱心的话，就是用伤害来刺伤对方的。怎样？理论是可以讲出来的，但实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练习。所以我刚刚说了，能不能跟我们表达之前，可能真的深呼吸，有把一个的事情能够温柔的，越是重的话，对方难接受的话，更加有慢慢的说，让对方看到你的表情的时候，你想真诚的很想表达一个的意见。这个真心话说出来的时候，你也不想着伤害他的话，你一定让他知道你是很真诚的。另外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轻松一点，少了一点点的笑容的话，他会知道你现在讲的话是让我能够听到明白。所以怎么平衡也详细的就是慢慢说，带有温柔还有笑容的讲出来你所关切的事。我过去几天就谈到特别对小孩子如果有一些的心情不好的话，我们要区分，让他我跟他说的话不是来批评他的人，乃是讲他说有个事情。例如如果他是欺负弟弟妹妹的时候，你就是这个不乖的孩子，还是说你刚刚的催妹妹不好，听得懂吗？一前面一句话你就批评这个孩子怎么的人，但是我要区分就是他这个的动作，他催妹妹催弟弟这个动作不好，就是把行为跟这个人能够区分。什么我可以改，但是你说我这个的等等的时候， 这我怎么受伤害了，可以吗？如果说神的话，最好的就只说这个的行为。我们在辅导的当中就说这个 externalizing， 把一个的事情就是外在化处理这个的事情，你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就说你这一次没有说真话，就是这个一个行为，行为可以的，但是你说他不诚实的话，就是整个人的问题啊！你这一次没有说诚实话，就把一些的行为外在化，然后就可以针对这个行为来处理，这样的话可能听的人会稍微舒服一点。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过多的注重技巧，会否会给人的感觉太过冷场，而让人没办法注目到真心和诚实？没错。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往往我必须讲一些的理论，还有讲一些的技巧。我完全接受这句话所说的。也许我教导的时候也让他知道这个技巧是帮助你有效的。我先举个例子，我辅导过一个的夫妻，他们都是中年的，两夫妻的个性很不一样。这个太太呢，她是那医学的，医术的，她是教琴的，她的先生是工程，做到一个的经理，所以她的先生在公司的当中做经理嘛，很懂得说话。但是回到以后，就以这个态度跟他讲话，他太太说：“我没办法跟我先生对话的，他讲话太过反思了。”这个太太没办法的回应他先生。好了，他先生有这个技巧，但是他的太太心中服嘛，不舒服啊。因此我就提醒了，我在辅导的时候会教夫妻一个沟通的技巧。怎样表得更有效，但是我必须有跟大家说的，生命如果不好，生命的态度不对的话，我拥有的技巧用技巧来攻击别人。所以刚刚这句话就是太过注重技巧，会不会让人感觉我们太过冷场？没错。所以呢，因此在跟我夫妻或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的真诚是很重要的，不是运用技巧来达到你自己的一个的目的，所以必须有平衡，必须有平衡。同样的，如果有一些的懂得一些的技巧的话，会更有效的表达出一个的意见出来，让对方能够稍微舒服一点的来接受。这个平衡是怎样？希望我们慢慢的一个的掌握。如果去你的最亲近的人告诉你，好像你太多的这个技巧，他的冷场的时候，换句对方很想你说真话，根本的真诚。所以有技巧不表示我不是真诚的人，有技巧也不一定会过度的冷场，以及就没办法注目到我的真心跟真诚。我觉得两个不及会相对的，有技巧也可以有真诚。但是不要用这个技巧来掩盖你的真诚，那结果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时间很宝贵的
哦，好的，好的。哦，怎么样的让孩子远离电脑游戏？现在是所有父母的一个的议题啊。好，孩子正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劝他，他正在迷在电脑的当中，请你不要关了电源，听得懂吗？他正在玩这个电脑游戏啊，你不要关电源了，一关电源的话会打起来的。所以这个孩子刚刚十岁，这个就要让从小就训练他们。我发现现在很多父母给孩子玩一个 iPad 啊等等玩游戏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必须让孩子从小的时候不要 来学会玩一些的电脑一会的游戏。有时候他开始上学了，一年级六岁七岁八岁的话，最理想的就是他回家可能先洗个澡，然后就开始做功课，先完成作业才给他还游戏，不要反过来。他很少还游戏，但是必须完成他的功课，所以他就会很专心的做功课，为了等上还游戏。但你先给他玩游戏，他满足游戏以后，他就没有心来做功课了。这孩子们先要给他完成他的功课，很可能你必须在家里就要定下一个规矩，可以玩多少分钟游戏，给他一个的时间，多少分钟。可能他年纪慢慢大，可能可以慢慢的增加给他。有些的父母都提醒他，如果给他玩十五分钟，大概还有五分钟了，就提醒他了，还有五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两分钟。为什么？他正在很高兴玩的时候，哎 ，OK， 让我结束才什么？因为你要他先提醒他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心理预备了。假设我们有家庭聚会啊，如果我们晚上九点半就离开的嘛，他们正在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你要他有停止离开家很难的。早一点提醒他，我们还有十分钟呢，就离开阿姨的家了，哈、啊，还有五分钟，就只让他有一个心理预备。好，所以玩这个电玩的话，就是小时候慢慢的给他一点点一点点。我不晓得你们家里是不是有电视。有一些的家长就是在家里可能没有电视，不想小孩子他的时间就看这个的电视玩电话，那看每个家长了，有些家长说我不想孩子才小的时候开始看电视或玩这个电话，所以就要大家来预先的在夫妻，其中一个就是夫妻有定下规矩的，两夫妻一起有少。两夫妻有什么、啊、有时候就是可能这个爸爸作为心软的，那么好了多几分钟麻烦了。教养孩子必须有两夫妻有共同这一个的立场，共同这个步伐，孩子会晓得谁是给他很多的这一个的空间的，那么你两夫妻就吵架了。很多时候夫妻就是其他很好的，为什么吵架呢？为了占了小孩。好，所以请大家在这方面来留意。谈到父母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吧。做爸爸的，你如果大概六点钟回家，一回到家，你的孩子大概可能六七八岁十来岁。我八岁吧，没回家的时候跑来捅爸爸，爸爸我要买什么要做什么，请问一个有机会的爸爸怎样回答孩子的请求？没有回来他马上就拥抱你，然后说爸爸要买什么要做什么，你会怎么回答他？我说有机会的夫妻，所以你们有压力了。如果你想得好了没问题，麻烦了，很像太太会跟你吵架了。孩子整天在家已经问过妈妈了吗？可能妈妈不给呀、啊，你不是才问你吗？妈妈都给，为什么不问你呢？可能妈妈吵了，等爸爸回来你问爸爸吧。或已经妈妈已经不赞成了，但是如果你说没问题的话，很像夫妻就吵架了。通常这些爸爸就会问了、啊。妈妈怎样说，对吧？做爸爸的问孩子，妈妈怎样说？妈妈说不给，爸爸也不给。妈妈说要问你，好，我等下跟妈妈讨论过才回答你。那这些的减少夫妻之间的一些的吵架，因为为了孩子这个的教养啊等等，啊，所以他还提到。
大家还没有问题、啊？那没有就
啊，这个没有关系的，
可以
好啊。我在那个就是咱们每次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读那个经文，
我老想在圣经上找到，但我从来都找不到。我从来都找不到，没有一次找到过。我觉得我已经备受打击了。嗯，对，就是咱们每次在上面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看是在哪里，我就看着目录找，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找到过。
好。还有吗？还有其他三项的，像教会的关怀啊，国际界的，对吧？
老师就是说，因为从那个个人层面，我看大家问的比较多了。就教会层面，比如我们在您在现在应该来讲，你服牧会多年，就是说从一个教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非常有组织的，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或者你们教会怎么样来做的关顾施工，或者是在关怀或者是哪一块？
蛮多教会都有一个的关怀施工，其中的关怀施工就是一全教人一个的安排啊。教会同工可能他们就会想过，一年我把所有弟兄姐妹都探访过，是从教会自己的这一个的的国度了啊。因此有一些的牧师说，我有分批吧，我首先的去关怀探访长老。然后只是可能招其他的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然后的最后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可能他有自己的计划，每一年所有的姐妹我都看好过啊，对我们长大很重要的，知道弟兄姐妹的这个实际的状况。第二，有一些教会就有这个探访的施工，有系统的做这个的探访，例如有些教会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他们有这个探访的施工。礼拜二的晚上，有些就是一起回到教会，大家先用一个的简单的晚餐，然后可能的牧师做一个的分享，然后他们就出发，可能两个或三个出去，有时候就是牧师全包带领一个，或有些成熟的一些弟兄姐妹带领另外一个出去也可以的。他们去通常就是预先会打个电话给弟兄姐妹的哈，我上个礼拜二能不能来探访你们啊？他们说可以啊，哈，那么就可以的，就教会同工就安排，对，看我们教会有多少队就去探访嘛。所以通常这一个的其实很重要的，可能负责这个同工或弟兄姐妹就预先一个礼拜已经打好电话了哈，可能我有两队会探访两个家庭。等等然后很多时候如果太晚不一定要回到教会，或第二天就把这个探访的做一些简单的记录，那一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的啊，就是探访的时候跟他说啊，你跟我分享的事情，例如啊，可能他生病，可能他需要出差或等等我们都很简单的回报给家人知道的，让他们知道啊，所以他们就安心的，这个事情就是丈夫知道这种节目的状况，就不会在其他的地方长出来。这个时候先有丈夫自己的安排呢，然后就教会的一个的探访施工。有一些就白天很可能就是都是丈夫做了，知道这种姐妹可能有生病的，很可能看到这种姐妹有某些弟兄姐妹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回到教会敬拜了，可能就会打个电话会去探访啊。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有教会先这个教会团队来计划我们教会的这个的关怀施工怎么做啊？有不同的层面，就是教会层面，然后就是弟兄姐妹参与这个的层面啊。也可以我看一些的关怀的一些的班让大家知道去探访的时候基本的礼貌是怎样啊，我们去不能够也太久啊等等也让给探访的弟兄姐妹也会知道。有时候呢我去过一些的探访，有时候他们的这个的电视还在开着的，所以还不能够专心啊。所以有一些大家知道啊，我们来给家的探访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太久的半个小时45分钟等等了解，然后分享或者祷告让别人知道我们大概的情绪是怎么做，然后有 有新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一些为期可能几期的这一个的关怀的有留意的事情，留的事情卡和所有的书文东西应该有留意的，能不应该有做过的事情哈。我想在从这里先跟大家简单的一个的分享。刚刚小关关怀，我昨天晚上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分享到在隔天的一个信息会那边分享。如果是大家觉得想有这个的辅导的施工的话，昨天晚上已经有一个分享了，可能也是有教会祝福哈，然后就同样的一些的安。我昨天说嘛，如果想有辅导的一个的服事的话，教会之前有一点的时间的预备，不是说下个礼拜有马上了，不可以。关怀可以快一点，但是辅导的话必须有一点的时间的预备哈。然后有至少可能半年的弟兄姐妹有心想参与辅导的，有半年的一个的训练，一步一步哈。
看看还有没有了，大家先
说一说，分享一位。
对，那个，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去劝说一个可能是因为个人事情啊，或者是忙啊，怎么样不能来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劝说他们来教会？
好，怎么劝说如果他太久没有来，很可能我们可能会打个电话，先跟他来谈，了解到这个的回来。那某方面呢，教会的很多的教会都会有一些的透过洗礼班或者这个请问我们教会的会友会参加一些的课程的。我想这课程很重要的，就提醒他们这个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不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的。第一，我上面都说了，我个人的灵修；第二，集体的灵修，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的敬拜。所以对于一些的信耶稣的人来说，他有预备接受洗礼或站立在教会的会友的话，我想这个要求是很基本的。所以有些教会我记得有些教会是他们的负责同工或一个的主任牧师有几门的主义学的科系他教的，凡是加入我们教会的必须经过这个主任牧师上个几门课主义学才能够接受水礼或什么我们的会友。换言之，主任牧师应是每一个加入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基本的要求，让他们会从信耶稣开始就会接受这一个。既然他已经成为会友了，但是慢慢是不是他这一个的信心软弱，也能慢慢的想回来了？我想先首先就是一个为他先一个好的祷告，唯有他能够继续听到心里的感动。如果他都消灭心里的感动的话，这个就好很难了。我就问大家了，刚刚谈到圣经都说嘛，不要消灭心里的感动。大家觉得我们有没有能力消灭心里的感动啊？有没有能力啊？
没有。
好，我说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能力消灭的，不是圣灵不提醒我，圣灵还是不断的感动我。我们不由让圣灵为我担忧，但是我心硬，耳朵蒙了油。在前面看到吗？有一些人就是他就是一秒心，然后这个软弱的时候，他就不来教会。不是圣灵不感动他。圣灵还是感动他，只是他去消灭了，他不听上帝这个圣灵这个感动，圣灵提醒他，哎，起来灵修，他就不灵修。圣灵提醒他今天回到教会，他就不来教会。不是圣灵不工作，乃是我们人 有一个的能力，我就不听，我就一个的消灭。但是这个结果来说都说嘛，神是爱我们的，神会管教。有到上帝管教的时候，轻的打拢下屁股，我就醒过来；严重的，很像打了这个雅各的一架，他腿子大。我们不想上帝会用到这一招，为了要挽回我回到教会。但是上帝爱我们，会使用一些的可能环境来提醒我们。回到神的家的帮助，我们劝勉他，就不是恐吓他，哎，你不回来，会不会很像雅各像阿里长？我不是有杀他，就是海泄温柔的挽回他。但是如果我们真实上真正相信耶稣，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话，上帝会挽回我们。我们的不想上帝用到一些的环境。带给我们很大打击，然后他在听过见证吗？有些人他很多打击才回到上帝这个身边。
大家还没有？没有，可能就到此。尽管我们的麦牧师很辛苦，讲到又回到这么多问题，我还是想请他做结束祷告。
好的，我们这个结束，主啊，我谢谢你，你在主日的当中，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呼唤我们回到教会的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是很久忍耐的，让我们回到你的身边。回到今天我们的敬拜，献上感恩，也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的分享的时间，献上感恩。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一一都仰望上帝你的手中，求天父祝福恩与堂，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能够成长，祝福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的当中能够接触更多的第三位上帝主的人，这让我们成为教会的延伸，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接触别人，让他们能够到教会的当中。再次回到我们众人身上，感谢从你自己的祝福，我们分散的脚步与我们同在，听我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